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日报播客版，我是冰糖。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今天的新闻量非常大，而且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组合信号， AI 行业正在加速资本化和证券化，同时监管和版权风险也在同步上升。我们会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把这些新闻掰开揉碎，帮大家理解背后的逻辑。先说我今天最重磅的一条，欧盟委员会正式把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和 Radiate Robots 一起被纳入了数字服务法最严格的监管层级。
这个认定很有意思， ChatGPT 明明是个聊天机器人，怎么就被归到搜索引擎这个类别里了？这个分类逻辑是什么？而且我注意到合规期限是2027年1月，也就是说 OpenAI 还有不到5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这个时间窗口紧不紧张？对 OpenAI 的运营成本会有什么实际影响？
好问题。欧盟的依据是月活跃用户数， ChatGPT 在欧盟的月活超过了4500万，达到了超大型门槛。但关键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欧盟选择把 AI 聊天机器人归入搜索引擎这个类别，这为全球 AI 监管提供了新的分类先例。被指定之后， OpenAI 需要对未成年人影响、用户心理健康和非法内容传播承担主动环节义务，还要做透明度报告，违规的话可能面临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这个成本压力是实打实的。
6% 的全球营业额罚款，这个数字对 OpenAI 来说不是小数目。而且我注意到今天还有一条和版权直接相关的新闻，而蹭佩被索尼音乐出版和华纳插普尔起诉了，说他们在训练 Cloud 模型时盗用了数万首受版权保护的歌曲，索赔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这个案子如果败诉，会不会对整个 AI 行业的训练数据获取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
这确实是今天法律板块的另一条重磅。这个案子的意义在于 AI 版权纠纷从新闻、图书领域蔓延到了音乐产业。之前我们看到的案例更多是文字内容，比如纽约时报起诉 OpenAI， 但音乐产业是第一次以这么大的规模、这么高的索赔金额进入战场。如果 Anthropic 败诉， AI 公司获取高质量训练数据的成本会显著上升，而且可能倒逼整个行业建立更规范的授权机制。这不仅是 Anthropic 一家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边界问题。
说到行业边界，今天还有一条新闻也很有意思，谷歌和迪士尼、环球、华纳兄弟探索这些影业巨头洽谈授权角色和影片库用于 AI 工具，但因为法律和工会的顾虑而停滞了。连谷歌这样的巨头都搞不定内容授权，这说明内容产业的议价能力确实在增强。这对 AI 视频生成工具的商业化进度会有什么影响？
影响很直接， AI 视频生成工具的内容供给会受限。你想，如果谷歌想用迪士尼的角色来做 AI 生成内容，但迪士尼担心法律风险，工会担心演员和创作者的权益，这个谈判就很难推进。短期内 AI 视频生成工具可能只能依赖公共领域或者自有的内容库，这显然会限制他们的商业化空间。不过换个角度看，这也说明内容版权的价值在被重新评估，对内容创作者来说反而是好事。
说到商业化，今天 OpenAI 的广告业务数据也很亮眼，年化收入运行率达到10亿美元，覆盖了40多个国家，还要扩展到印度、欧洲、中东和北非。但我在想，这个年化收入运行率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它和实际收入有什么区别？对 OpenAI 估值8520亿美元来说，10亿美元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你问到点子上了，年化收入运行率是个推算值，还不是已经赚到的钱。比如这个月广告收入5000万美元乘以12，就是6亿美元的年化运行率，它忽略了季节性、市场变化和增长不可持续的风险。对 OpenAI 来说，10亿美元的年化广告收入在8520亿美元估值面前占比其实很小，但它的意义在于信号价值。 OpenAI 在 IPO 前展示多元化商业模式，广告成为继企业服务、订阅和 API 之后的第四增长引擎，投资者看的是增长潜力，不是绝对数字。
说到 IPO， 今天还有一条国产 AI 芯片的重磅消息。世元科技在科创板 IPO 定价 142.18 元每股，拟募资 61.19 亿元，9月2日申购。世元被称为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是腾讯投资的 AI 芯片公司。这个上市事件对国产 AI 芯片板块意味着什么？它的估值水平能说明什么？
这是国产 AI 芯片证券化的标志性事件。虽元对应2025年静态市销率 61.80 倍，这个估值水平可以作为观察国产 AI 芯片板块热度的参考。募资将用于第五、六代 AI 芯片研发。但我要提醒一点，四小龙这个说法来自 IT 之家，其他来源比如 Bloomberg 没有使用这个表述，所以我们在引用时要重面来源层级。它的申购表现和上市首日走势会反映市场对国产 AI 芯片的定价态度。
说到国产 AI, 智谱今天也发布了半年报。营收 9.54 亿元，同比增长 399.7%, 但规模净亏损 20.7 亿元。虽然亏损同比收窄了 12.1%, 这个高增长加高亏损的组合是不是 AI 行业的普遍现象？智谱作为国产大模型六小龙中少数持续公开财务数据的公司，它的数据能说明什么？
智谱的数据确实是理解 AI 行业商业化的典型样本，营收增长 399.7%, 说明市场需求在爆发，但亏损 20.71 亿元说明这个市场还远未到盈利阶段。智谱还披露，下一代大模型将采用大基座路线，目标是发布首日即可支持满规模业务调用，这说明行业竞争正从模型能力转向工程化落地能力，换句话说，光有好的模型不够，还得能稳定的服务大规模用户。
说到工程化落地，今天英伟达向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的消息也值得深入看。英伟达这次不是简单的财务投资，而是发行可转换公司债。联发科将基于英伟达 NVLink Fusion 平台开发定制 XPU 芯片，还预测今年 AI 芯片收入约20亿美元。这是不是意味着英伟达正在从卖芯片向平台生态延伸？
完全正确，英伟达的野心不只是卖 GPU, 而是构建一个从云端到边缘的 AI 计算平台。联发科在边缘 AI 和车用市场有很强的渠道和客户基础，英伟达通过投资联发科相当于找到了进入这些市场的通道。双方还将继续合作开发 RTX Spark、DGX Spark 电脑芯片及软件，定义汽车平台。这可能重塑 AI 计算的分层格局，云端用英伟达的 GPU, 边缘和车用用联发科的定制芯片，但底层都是英伟达的生态。
这个平台生态的思路让我想到今天另一条新闻。英格兰银行行长 Andrew Bailey 以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身份致信 G20 财长，警告前沿 AI 模型可能通过网络攻击破坏全球金融体系。这是不是意味着 AI 不只是技术问题，已经上升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度？
这是今天最值得注意的监管信号之一，这是全球最高层级金融监管者首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将 AI 模型能力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直接挂钩。Bailey 的担忧是，前沿 AI 模型可能被用来发动网络攻击，而全球金融体系高度互联，一个点被攻破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后续 FSB 可能推动针对 AI 的金融稳定评估框架，金融机构采用 AI 工具将面临更严格的风险管理要求。
说到系统性风险，今天还有一条宏观新闻。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个多月来首次交火。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拉拉克岛，伊朗则攻击了阿联酋和约旦境内目标。布伦特原油涨超90美元，写杠头。这个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和通胀预期会有什么影响？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约1/5石油贸易，冲突升级直接推高能源价格与地缘风险溢价。布伦特原油涨超90美元，斜杠铜美股期货下跌。如果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会加剧全球通胀压力。但我要提醒一点，单日油价涨跌不构成趋势判断依据，更重要的是理解地缘冲突到能源价格到通胀预期这个传导链条。另外，关于伤亡数字，各源报道不一， BBC 称二死二伤，以官方后续通报为准。
说到通胀，今天金融板块还有一条重要消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的鹰派讲话后，巴尔克斯预测美联储将加息两次，前美联储副主席也预计加息两次，说通胀目标已偏离约五年。这和过去两年的降息趋势形成了方向性反转，这对资产定价会有什么影响？
加息预期推高美债收益率，压制股票估值，黄金、白银等无息资产也会承压。但我想强调的是，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个逻辑链条，而不是预测加息的具体时点和次数。美联储9月 FOMC 会议前的通胀与就业数据会验证加息预期是否成立，这些都是理解市场逻辑的素材，不是交易信号。
说到理解市场逻辑，今天还有一条关于大型科技公司财报的消息。他们 Q2 其他收入合计增至1600亿美元以上， 主要来自对 OpenAI、Anthropic、SpaceX 等 AI 公司的投资浮盈。分析师担心，这些账面收益可能夸大 AI 繁荣的真实程度。这个账面收益的问题，是不是投资者最容易误读的地方？
绝对是。这1600亿美元里相当部分是未实现的投资浮盈，不是真金白银的经营利润。一旦 AI 估值回调，这些浮盈可能迅速缩水。投资者在评估科技公司财报时，需要区分经营利润与投资浮盈，否则可能高估其核心盈利能力。这也呼应了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主题， AI 行业在加速资本化，但资本化的过程中有很多账面游戏需要警惕。
说到警惕，今天还有一条关于华为的新闻。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 10%， 至约 695.7 亿美元，单净利润同比下降 36% 至 35.4 亿美元。营收增长但利润大降，主因是存储芯片成本上升和半导体研发投入加大。这是不是国产替代增收不增利阶段的典型特征？
是的，华为已超 20% 市场份额，成为中国智能手机第一品牌，但利润被成本上升和研发投入挤压。这反映了国产替代的阶段性特征，市场份额在扩大，但盈利能力还没跟上。华为的研发投入策略可能继续压制短期利润率，但其在高端芯片和 AI 算力上的长期布局值得持续跟踪。对理解中国科技产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样本。
说到观察样本，今天还有一条关于 Instagram 的新闻。他们要打击伪装成真人的 AI 账号，并将 AI 创作者标签更名为 AI 生成资料。这是主流社交平台首次系统化治理 AI 网红乱象。这个动作对 AI 内容创作者会有什么影响？
这说明 AI 生成内容已经多到平台不得不治理的程度了。Instagram 的回应是让 AI 账号更透明，明确标注 AI 生成资料，让用户知道自己在和谁互动。对 AI 内容创作者来说，运营规则会更透明，但执行力度和效果仍需观察。这也提醒我们， AI 内容的伦理和治理问题正在从讨论走向实操。
最后，我们快速过一下今天的 GitHub 趋势榜，有几个项目值得关注。清华的 OpenMIC 多智能体交互课堂， Cadence AI 的 Scientific Agent Skills 科学 Agent 技能库， Archifa 架构图生成工具，还有 Freelmati 提供免费1000 API 访问。冰糖，你觉得哪个项目最值得开发者关注？
如果从实用性的角度，我推荐 Scientific Agent Skills， 它包含165个经过验证的技能和100多个科学数据库，可以把任何 AI 代理变成 AI 科学家，这对科研工作者来说非常实用。另外， Archify 今天新增了3722个 Star， 是今天增长最快的项目，说明开发者对可视化工具的需求很旺盛。还有那个 Patent Disclosure Skill， 是个中国专利相关的技能，用于专利点挖掘和交底书编写，对法律和知识产权领域的人可能很有用。
说到法律领域，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法律相关的内容，欧盟 DSA、 Anthropic 版权诉讼、谷歌授权停滞、 Instagram 治理 AI 账号，这些都在说明一个趋势， AI 的监管框架正在快速成型，而且越来越细化。对法律从业者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没错，今天的新闻组合非常清晰地展示了 AI 行业的现状，技术竞赛、资本定价、监管合规、版权纠纷，四条线同时推进。对听众朋友来说，我建议做三件事。第一，建立年化收入运行率术语卡片，这是理解 AI 公司估值的基础概念。第二，记录今天布伦特原油价格和美伊冲突的时间线，标注地缘冲突到能源价格到通胀预期的传导链条。第三，打开欧盟委员会 DSA 指定公告原文，阅读 ChatGPT 被指定的具体义务条款，训练自己阅读一手监管文件的能力。
这三家事都很有价值，尤其是阅读一手监管文件，这是判断 AI 监管走向最可靠的信息源。另外，我想补充一点，今天新闻里提到的 OpenAI 广告收入10亿美元，不要误读为 AI 公司普遍盈利。10亿美元年化收入对 OpenAI 8520亿美元估值而言占比极小，而且广告模式与 ChatGPT 的用户体验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这个误读点值得大家注意。
很好的补充。最后提醒大家，今天的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听见。